三，伐那婆斯尊者，顶礼圣伐那婆斯，居于七叶枯山洞，1400罗汉绕，节气刻印持拂尘。加持上师九住世，加持佛法变兴盛。顶礼圣者伐那婆斯，他居于七叶窟，被1400位阿罗汉围绕，一手结气刻印，一手持拂尘。愿伐那婆斯尊者赐予加持，令具德上师长久住世，令佛法如意宝周遍兴盛于十方。伐那婆斯尊者一手结气刻印，一手持拂尘，这有特殊的缘起。契刻印表示前除一切人和非人的危害，拂尘表示降下清凉的法语，让众生从烦恼的烈焰中解脱。有些去过印度的人可能会问，既然伐那婆斯尊者住在七叶窟，那我去七叶窟时为什么没见到他？其实伐那婆斯不是以色身住在七叶窟，而是以智慧身安住在那里。不仅伐那婆斯，许多圣者都以智慧身常住世间。一是敦珠法王的传记中记载，敦珠法王小时候在喇荣附近挖开了一个山洞，在洞中发现了一位圣者，那位圣者以幻化身在洞中住了3000多年。伐那婆斯生于一个富裕的婆罗门家庭，从小就具足强烈的厌离心，他总觉得世间的财富就像白云一样无常，而且财富是痛苦的因，财富越多，痛苦越多。长大以后，他放弃了一切家产，前往七叶窟修行，获得了四禅。后来，佛陀知道度化他的因缘成熟了，亲自来到七叶窟，见到佛陀的庄严身像，伐那婆斯升起了无比的信心，在佛陀面前皈依。佛陀宣说善来比丘，将他设设为比丘。出家后，伐那婆斯精进修行，很快获证阿罗汉果。有些资料说伐那婆斯是在目犍连尊者面前获证阿罗汉果的，目犍连尊者为他传讲了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伐那婆斯听闻这个偈颂后，反复思维其中的意义，从而获证阿罗汉果。四，迦里迦尊者，顶礼圣尊迦里迦，居于占布赤铜州，1100罗汉绕，手持纯金之耳环，加持上师九住世，加持佛法变兴盛。顶礼迦里迦尊者，他住在南瞻部洲的赤铜洲，被1100位阿罗汉围绕，双手持执纯金耳环。愿迦里迦尊者赐予加持，令具德上师长久住世，令佛法如意宝周遍兴盛于十方。百叶经中有一则豆蔻花的公案，说的就是迦里迦尊者。佛世时，舍卫城有一个长者，虽然他家财万贯，但一直膝下无子。后来长者精勤祈祷天尊，妻子终于有了身孕。有一天，阿那律尊者到长者家化缘，见到尊者独自一人前来，长者问尊者，您为何没有带侍者？阿那律尊者说，我没有侍者，你能帮我找一个侍者吗？长者说，我的妻子已有身孕，如果生的是男孩，就送给您当侍者。十月怀胎后，长者的妻子产下一个相貌端严的男孩，这个孩子福报很大，降生时家中香气四溢，并且天降豆蔻花雨，以此因缘，长者给他取名为豆蔻花。豆蔻花长大后，阿那律尊者知道度化他的因缘成熟了，又来到长者家。尊者对豆蔻花说，你尚未出生时，你的父亲已将你送给我当侍者了。 窦克花非常高兴，就跟随阿那律尊者出家。出家不久，他就获证阿罗汉果。朱比丘问佛陀：世尊，是何因缘窦克花出生时天降窦克花雨？以何因缘他能出家并证得圣果？佛陀说：往昔人寿20000岁时，迦摄佛出世，有个出家人经常以豆蔻花供养佛塔，并且发愿以此善根，愿我世世转生富贵之家，诞生时降下豆蔻花雨，将来能在释迦牟尼佛教法下证得圣果。这个出家人就是豆蔻花，因为这个因缘，所以他今生有如是果报。从今天的几个公案可知，发愿确实非常重要，每个人都要重视发愿。作为修行人，即生能获得成就当然很好，如果今生没有成就的把握，就应该发愿来世获得成就。今生能度化父母当然很好，如果今生没办法度化他们，就要发愿来世度化他们。今生能弘扬佛法当然很好，如果今生没有这个能力，就要发愿生生世世具足弘扬佛法的能力。在这方面，藏族人还是很不错的，很多人都有常发善愿的习惯。昨天有几个牧民来经堂找我，僧众们在念普贤行愿品时，他们一直坐在旁边合掌发愿，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，愿我早日成佛。我想这些人应该没有世间八法的念头，也没必要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他们的发愿应该是发自内心的。和这些目不识丁的牧民相比，在座各位天天学习五部大论，可是在发愿方面许多人还不如他们。有些道友成天想着自己平安顺利灭除烦恼，至于度化众生获得佛果，基本上没考虑过。甚至某些修行多年的人也是如此，自己觉得境界很不错，可是却没有重视发愿，这确实有点遗憾。其实发愿非常重要，往生极乐世界需要发愿，修无上大圆满需要发愿，度化众生更需要发愿，所以大家今后一定要重视发愿。说到这里，我顺便向各位提2点要求。一，要在修行上下功夫。现在有的佛教徒不重视修行，只是泛泛地学一点佛。其实，如果没有在修行上下一番功夫，只是听一两堂课，修一两天法，这样很难断除相续中根深蒂固的烦恼。有些人经常说，我烦恼太重了，我好想出家。其实，光出家是不够的，关键是要努力修行。二，要重视积累资粮。刚才讲了家里家尊者的公案，尊者前世不光闻思修行，也重视积累资粮，因为以豆蔻花供养三宝，所以生生世世福德圆满，最终获得了圣果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切福德都是积累资粮的果报。现在中国有许多富人，其中不少人都是忽然发迹的，甚至有些人10年前还在街头漂泊，连固定住处都没有，现在已经是钱多得不得了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是抓住某个机遇发了财，实际上这就是往昔积累资粮的果报。如果福报耗尽了，他们的巨额财富很可能一夜间化为乌有。不光财富，包括名声、地位等，都跟自己的福报密切相关。我向来对此深信不疑，当然，有些人不一定接受这个道理，不接受也没办法，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无知。现在有些人分别念特别重，听到好的道理马上产生怀疑，听到不好的道理马上接受，这就是佛说的可怜悯者。因此，希望大家一方面学修佛法，精进积累资粮，另一方面经常祈祷16罗汉等圣者，依靠这些内外因缘，让相续中的正能量不断提升，负能量尽量削弱， 这样的话，将来不管独自修行还是弘法利生，都会有一定的成就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在善法方面精进，不管他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，其实都是非常可怜的。在家人每天忙于世间八法，造了无量的罪业，这当然可怜。有些出家人不好好闻思修行，没有戒定慧三学的功德，又接受信众的大量供养，这种人更可怜。所以希望每个人把握好自己，千万不要成为可怜之人。第三课，这次讲十六罗汉李贡文，我用的是传统的讲经方式，我会直接引述佛经中的公案介绍十六罗汉，所以必须是有一定佛法基础的人才可以接受这些道理，如果是对佛法一无所知的人，则不一定能接受这些道理，他们很可能把这些公案当成虚构的故事。当然了，某些人对佛法不接受也很正常，世间也有这种情况，对于某些专业知识，非专业人士也很难接受。比如对物理一无所知的人，听到现代物理的最新成果，也可能觉得是神话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作为一个公正的人，在面对自己不了解的道理时，怀有包容心是相当重要的。即便自己一时无法理解，也不能武断地否认。在讲课过程中，除了采用传统的讲经方式，有时我也会采用适合现代人的方式。比如我在大学做的开示，用的就是现代人易于接受的方式。所以，如果有些人听不懂太专业的佛法，不妨听听大学开示，从内容上看，这些开示还是佛法，只不过我使用了大众能接受的语言。现在的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，理解能力相当不错，只要传法方式得当，人们还是能够接受佛法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针对高校师生归纳了佛经论点的教研和传承上师的窍诀，同时结合自己文思修行所得，以现代人易于接受的方式重新做了阐述。虽然我是一介凡夫，智慧有限，可我讲的毕竟是佛法，只要听者有信心，多少会有所收获。